文是箴言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请各位预备好心，恭敬的一起来读箴言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第六章第一节，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克制。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让我们一起来最后一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潘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 CBCGB 另外一个里程碑的开始，因为我们现在还是称呼 C 区 Campus 在今天开始第一次的崇拜。那么也因为C 区的开始，我们的传道同工的角色跟职责有一些变动，所以有长老建议说在这个变动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在这里对中文部的人事变动能够做一个说明。西区的职堂蔡牧师就前往西区，在那个地方牧养。那长老团决定在Lexington 这里中文部传道同工的分工有一些这样的变动。第一个就是从今年10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6月底，由我代理中文部负责牧师的角色。那么我的角色在我原来的事工里面我还负责团契的事工，那么新的职责是除了中文部的崇拜事工负责以外，我想我也负责中文部各事工之间的协调跟整体事工的推动。那么张牧师他仍然负责爱观探访跟圣礼的工作。那么9月1号刚到我们当中的伟江传道，他负责福音的事工，也负责校园的事工。那么除了刚才我所谈到的传道同工的分工以外，我想我们中文部有一些事工呢是交由长老来直接负责的，比如说主日学或者是其他的工作。那么在这些具体的事工以外，我们所有的长老跟教牧同工，我说是在中文部这一边聚会的，我们也按团契的划分来分担承担这个牧养的责任。所以呢我们有安排不同的长老不同的教牧同工负责某几个团契的牧养的工作，这个是在去年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是整个的中文部事工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个规划方面的介绍。那么 另外一方面，我也谈一点我自己的角色。我想我特别谈一下我的角色的 boundary 哈。那么长老团的决定是从十月份到明年的六月份，我代理中文部的牧师。那么所以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我的角色是代理，而且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时间表，就是代理到明年的六月。那么之后，或者蔡牧师会回到我们当中来，或者长老团有其他更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看守性质的一个角色。那么所谓看守性质的角色，就是说在这九个月当中，基本上来讲，我们是在现在的基础上面来运作。我们是在现在的基础当中来发展。那么或者我应该这样讲或者这九个月，或者是一般而言，我们整个中文部事工的带领的责任是由我们有一个 team 叫 CMT， 是由中文部的长老跟教牧同工一起组成来负责，来共同来带领着整个的中文部的事工一起向前走。那么我定位我自己的这九个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执行，更像是一个维持着整个中文部的运作，但是是在这一不是只是很单纯的维持而已，而是在这个维持的上面，我们以在原有的基础上面继续不断的发展。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想我个人仍然有很多的在这里仍然有一个要求，就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学习，而且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我很希望很需要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来为我祷告。那么除了刚才谈到说这是一个新的角色跟职责有很多的学习跟挑战需要大家带导以外，我想我们这一次这整个的事工变动的决定也是相当的仓促。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有一些原来这一年未来一年所原来原定的很多的计划，好像都需要再重新安排，需要再重新适应。那么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要请大家为我代祷的，不只是为我代祷，也为我们整个家庭来祷告因为我想这个我们的服事是整个家庭一起服事。那我想也请特别纪念昭鸾他的状况。那他除了每个礼拜三现在参与这个妇女团契的查经带领，那礼拜五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去探访团契，或者是有时候他被团契去邀请去负责做查经的训练，然后礼拜天参加主日学的服事以外，他现在也是 BU 神学院博士班的学生，所以呢，他现在的主修是教会历史，特别他专注在的是基督徒的灵性成长跟灵修神学的历史呢。那因此对他而言，他还有在他的周间，他有相当沉重的功课。但是我想，我们在我们能够的范围之内，我们是尽量的能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有参与。所以我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学习，都需要大家的带导。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想这一段时间有两件事情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思考的，特别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想第一件事情是最近有一节圣经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在那里好像是我一直在那里默想的一段圣经是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说教会呢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一句话当中，其中的第二句话，各尽其职，这是我对大家的请求，而且也是对大家的挑战。各尽其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在神国的开展上，什么是我们的职？或者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都把自己当作是这个教会的客人，还是我们一直把这个教会把我们自己当作是这个教会的外人？如果是这样，我相信这不是神对你的心意，也不是神对你在这一个教会当中的心意。我请求大家思考，甚至有行动，什么是当我们说各尽其职的时候，什么是你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职？那么这是我请求大家思考的。特别是我们很高兴的开始了有一个新的堂，那么相对而言 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在这里有许多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来填补这些到那里去开始新的工作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留下来的职责。那这些所留下来的职责跟角色，什么是你可以参与的？这是我对弟兄姐妹的请求，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里，我想我对我自己，或者是我对其他的教牧同工，我们的期许是，对我们的期许跟挑战是，我们怎么成全圣徒？我们怎么成全大家，让你们可以各尽其职？也许我可以说，如果弟兄姐妹你没有找到你在这个教会的职，也许责任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成全圣徒。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可以在成全圣徒上面更加的努力，在灵性上面成全圣徒，在事工的装备上面成全圣徒，在意向的揭示上面成全圣徒，在事工机会的提供上面成全圣徒。那我盼望的是，在这些事上我们可以更努力的来成全圣徒，使大家可以各尽其职。那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也是对，我想也是我们所有的教牧同工跟长老们，我们一起的期许。那这样使我们可以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二件事情是我最近在思考，我们怎么来塑造我们的教会。那在这当中我思考，也许我们有一件事情是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弟兄姐妹的相处真的活出一个属灵的家的样子，让我们能够更有家庭的关系，让我们更 commit 我们的教会，好像我们 commit 我们自己的家庭一样。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在发展，从13个家庭到100个人，到200个人，到我们可以分堂，到我们继续不断的增长，到现在中文部英文部合起来有800-900个人平常参加崇拜，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我们越来越大。所以为了工作的效率，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运作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企业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运作的时候好像需要引用到一些企业的 原则，让我们的运作更有效率。但是当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怎么样使我们维持一个家的精神？怎么样子每一个人不是把教会当作是你现在要投身在一个企业，所以你会衡量说这个是廉价劳工还是高价劳工。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 commit 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可能不会太多去计较廉价或者是重价。当然我们在行政运作上面需要把它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在态度上面，我们需要维持一个家的精神，让我们对我们的教会好像委身于家庭一样，有真正的委身，让我们彼此之间有更亲近的关系，让我们有真正彼此相爱的关系跟精神在我们弟兄姐妹来当中。那么这是我所想到的，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在未来至少在这9个月当中，我们需要一起思考跟共同来努力的。那我当我思考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做的非常非常的有限。我相信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长老跟教牧同工，我们也看我们自己，我们也觉得我们能够做的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的神能。而且我想，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共同的来为了神的缘故摆上我们自己，我们相信神要使用我们。那么这是我在今天的主日崇拜开始之前跟弟兄姐妹的一点点的分享。那么我们回到箴言第六章，那么回到箴言，我们从箴言第一章开始一直查到现在第六章。我想在这里还是要用一点点时间对箴言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picture。 那么这个我想我们要从一个角度谈起，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或者我们说我们对神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知识的要素， 第二个要素是情感的要素，第三个要素是实践、意志、行动的要素。这三个部分应该是并行的，这三个部分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说，知识是信仰的根基，因为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信仰就有可能走偏。所以知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让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情感让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有热忱。有的时候情感跟热忱是带来实践的动力。可是第三个部分，有的时候呢，这是我们很忽略的，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情感最后一定要有行动来作为这个信仰的果效。知识如果没有情感的投入，我们的信仰是冷冰冰的。知识如果没有行动、没有情感，那么呢，我们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知识使人自高自大。第二方面，情感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是不稳固的，是很容易摇晃的。我们可能很有热忱，但是我们的信仰偏差了，或者是我们的信仰错了，甚至因为这样子对人、对自己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信仰，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可能有信仰的热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热忱都比不上911事件当中这些伊斯兰教徒的这些圣战士的信仰热忱来得大。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热忱，让我们每一个人觉得应该感到汗颜，因为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的缘故，他们就舍了自己的生命，当然也舍了别人的生命啊。但是他们信错了，当他们信错的时候呢，他们的信仰的热忱带来的是对，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结果，带来的是对人的一个极大的伤害。所以热忱要本乎对神正确的认识。可是这一切更重要的，而且也是很难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以认识为本、以热忱为动力，但是呢，能够实际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果效。信仰如果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是死的。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把信仰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那么一方面来讲，这个是需要一个实践的动力。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怎么样很正确的实践出来，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智慧。这个是需要智慧。而箴言呢，是一本讲智慧的书。箴言是在讲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本书。或者我们讲的更确切一点讲，箴言从开始而言，箴言是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把他们对神的信仰很实际、很具体的活在生活当中的一本书。所以你可以在这当中看到有一个课题是整个箴言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智慧。他们一直不断的思考说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呢？当然你可以在箴言当中找到不同的角度对智慧的诠释。我们可以简单的讲说，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有智慧去明白如何生活是讨神喜悦的，这是智慧的最根本的意思。或者我们进一步的讲，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知道明白我们怎么样把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活出来。如果我刚才用这两句话来诠释智慧，前者是态度的问题，后者是什么呢？后者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但是这个方法跟这个态度基本上都建立在一个很深的洞察力当中。我们从我们的信仰当中读到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怎么样彼此相爱才是讨神喜悦的？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样的抉择才是真正的相爱？那这个是需要智慧的，这个是需要洞察力的，这是需要去思考这是需要思考到底彼此相爱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去思考说，在这一个事件，在这个案例当中，当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它的 context， 它的情境是怎么样的。那么当我们做许许多多的思考以后，当我们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以后，我们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我们把它活出来。那事实上这是什么？这是箴言 许许多多教导当中它所涵盖的层面。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一个基本的观念来涵盖，这个涵盖就是智慧。所以这是我讲到说整本书整本箴言是讲到智慧。那么特别在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他不断的透过一些方法，透过一些事例证来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还有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跟智慧相对的是什么？什么是愚昧？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然后当然是鼓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活出那个智慧的样式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愚昧，然后让我们去防备，不要做那个愚昧的人，不要活出那些愚昧的事情来。那这是箴言一章到九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信息。那么我们今天进入到箴言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箴言第六章呢，是如果前面我们不断的听到其他的传道同工在这里牧师在这里讲到什么是智慧，第六章呢，箴言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愚昧，然后让我们不要去做那些愚昧的事情。那箴言第六章所讲到的不要做这些愚昧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来把它说提到说，箴言第六章呢，在那里讲到四件愚昧的事情。那这四件愚昧的事情，我在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允许我们主要谈前面的两件事。那但是我想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谈到的是，当你在读箴言的时候，研读箴言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特点，希伯来人的智慧文学的表达也好，或者是他的伦理教导也好，他们采用的方式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在这方面的教导用很多很抽象的观念来教导你，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是用实例为蓝本，他是讲很多很多的实例你要怎么样子防备女人来引诱你，你要怎么样子来在很多事情上面碰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抉择？他是用了很多很多的实例为蓝本，但是这个重要的是，他不是只是说这个实例是你应该遵守的，其实他要告诉你的是，在这个实例背后，这个实例的背后总是有他的准则跟他的精神。那你要去找到那个准则跟那个精神，然后在2000多年之后的我们的今天，你要把这个准则跟精神用在现今的处境跟实例里面。所以他用很多的实例来教导我们，但是你不要只看到实例的本身，如果你看到实例的本身，你可能呢你就会把那个准则弄得非常非常的狭窄，你要在这个实例的本身的背后看到他被实力背后的精神是什么，然后再把这个精神运用在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当中。那我想要用这一个基本的 pattern 来跟大家，我们今天我想原则上我们谈两段教导哈，那我们能够谈多少我们就尽量谈多少，但是我们用这个 pattern 来看。那么第一个在箴言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那里很直接在实力上的教导是说，请勉励当时的读者说，不要替人作保。那么为什么不要替人作保呢？因为你替人作保，你就会自陷网罗，你就会受制于人。那这是第一个教导哈。那你可以说自陷网罗，就是如果你为人在箴言里面教导说，如果你为人教你为人作保，你就是好像人家呢从树上呢放一条绳子下来，然后绑了一个绳结，绑一个圈套在那里，然后你就把你的脚伸在那个地方，可能他没有马上把你拉上去，但是呢你的脚就伸在那个圈套里面，如果随时别人要拉一下就把你拉起来，所以你看起来说没事啊，我脚伸到那个圈套里面是没事的，也没发生什么事，前一秒钟说没事不表示后一秒钟没事，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简单的来说，这个叫做自陷网罗。当你自陷网罗的时候，你就会受制于别人。当你受制于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活在一个极大的压力、惊惶、恐惧当中。当你自陷网罗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好好的活， 因为呢，你是被人辖制住的。这一段经文并不是说哦，告诉别人说啊、你不要帮人做保。这个有时候我们读起来就会觉得说，这好像很没有同情心，因为你只顾自己，好，不向人显示同情跟爱心。那么了解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实例背后的背景。事实上，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并没有禁止有钱的人借贷给自己的邻舍。相反的，在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2章的时候讲到说，有钱的人当你的邻舍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借贷给他的时候，在那里的教导是你不要向他收利息。你借钱给别人不要向人收利息。第二，你也不要呢，不要不需要有人做保，就表示说借钱的人愿意借钱给别人的人愿意担什么担那个有可能收不回来的风险。那这个背后这个精神在哪里？这个背后的精神是爱。彼此关顾，彼此相爱。那那种关系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完全活在一个法律性契约的这样的关系的可以完全了解的。但是这是原来犹太律法当中的精神。那可是这里为什么会提到做保呢？因为原来犹太的律法是这样教导，可是渐渐的呢，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就发展到一个地步，有人在别人有需要借钱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他要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他就要取利息了。他不但要取利息，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取高利，他还要取高利。那在这样的事情上的时候，借钱给别人的人怎么愿意自己担这个风险呢？我们前面讲到说，原来的犹太人的精神是你借钱给别人的人，你要自己担风险的。现在呢，后来的发展是借钱给别人的人怎么愿意自己担风险？他就要怎么样？他要找一个保人。他要找保人来怎么样？来一起共同来跟那个向人借钱的人一起担那个风险。那但是你在找保人的时候，你是要这个当保人的人呢是有 commission 的，是有什么？是我们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成回扣好对不对？但是总之呢，是你可以在这个借贷的过程中，你可以得到一点好处的。所以后来犹太人的社会渐渐就发展出有这样的状况了。所以一个人当今天有人要求你来这个借贷两方要求你来为他做保的时候，如果你参加做保，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参与了一个违反律法精神的制度。原来律法的精神强调的是怜悯，强调的是彼此相爱，怜悯有需要的人。那么现在呢，你参与一个违反律法精神的制度。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也许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剥削。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觉得借钱取利是一种剥削，是一种剥削。那你就参与了这个社会不公义甚至剥削的制度。第二个就是你在这个剥削的制度当中，你自己也得到了利益。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拿了 commission 啊。那有的人他愿意为了什么？为了拿这个利益哈，为了得到一点这个 commission 呢，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一方面他愿意冒这个险，一方面呢他愿意参与这种不公义的制度。第三个问题很大的，或者是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讲的，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地位当中。不管任何的原因，那个借钱的人跑了。当那个借钱的人不管任何的原因他跑了以后，你就让你自己落在一个危险的地位。因为这个借人钱的人要来找你，借人钱要来找你，那这就是我讲的，当你为人做保的时候，你就是上面树上垂下来一个圈套，你把你自己的脚踩在圈套里面，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那个圈套一收，你就被怎么样？被抓走了，你就被抓走。所以你活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所以保罗，所以那个这个箴言的作者哈，他在这里讲的教导就是，赶快从这个网络当中出来。如果在这个做保的事情上面，赶快把利润退还来，或者去求你的朋友。如果那个不管是哪一边是你的朋友，去求你的朋友，让你不要再做保，或者你把你的 commission 退还给别人，否则呢，你每天就活在那个担忧跟压力底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借方会赖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借人钱的人呢要把那个绳子一收，你就被挂到那个半空中去了。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时候会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从这个事情背后，势力的精神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箴言的作者教导以色列人，也教导我们说，在生活上面，在形式上面， 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自己落在一个可能掉入网罗的那个危险跟那个压力当中。那么这个事情，箴言的例子是一个经济的事情。那么我相信这个不止在经济生活上面，在其他的生活事例上面也是一样，不要让你自己落入网罗当中，否则那个网罗会让你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压力，甚至极大的亏损，不能好好的活。那么这个怎么应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呢？我想这个精神怎么应用在你自己实际的例子上，怎么可能我们自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实际的例子。我在这里哈，从一个 general 的角度，我提出三个例子，但是我相信这三个例子可能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片面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你大概很少会有机会帮人做保了，所以好像这个事情如果你不了解背后的精神，你就想说啊，这个教导跟我现在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跟银行贷款好买房子啊什么，银行要看你的是这个 credit report 啊。也许我不懂，因为我实在对美国的经济情况的那个运作方式不太了解。但是我更多看到就是很多时候是大部分的时候他要看你的信用的那个报告，所以呢很少需要人家帮别人谁帮谁做保怎么样的状况哈。那但是有没有什么事例也让我们会落入这样的状况里面？我提两个经济的例子。第一个经济的例子啊，在台湾呢，前一阵子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个事情我相信在美国也有，只是呢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个就是说台湾出现一些人叫做卡奴。什么叫卡奴？就是你当信用卡的奴隶。就是呢我去年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想要申请信用卡，一张申请信用卡都申请不到。然后呢到了一年以后，我就开始发现我每一个礼拜至少会收到两三封三四封有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人告诉你说，哦，我们现在愿意发信用卡给你，我们愿意发信用卡给你，每一个礼拜都会发到两三张。我相信你们在美国更久的人可能会收到更多。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小心，我们就想说，哎呀，有信用卡可以用，那我就申请信用卡，然后他给我多少额度，那反正我就先用了，用了以后再慢慢再还。那在台湾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当你没有还，或者你只还一点点，然后你的循环利息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运作，然后你就发现了你不断的在怎么样，不断的在承受那个利息的压力。那么最后有一些人，他可能一个月的收入非常的少，但他手上有一二十张卡，然后每一张卡上面都是什么，都是债务。然后呢后来这些人就怎么样，就还不出去了。这些人在台湾叫做卡奴。那我不晓得我们在美国，我们会不会我们的生活形式，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刚刚，我前几年在美国的时候我是学生，根本没有不会碰到这种问题。然后现在开始就发现，开始进入这个美国经济的运作洗涤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一个不小心，我就说不定呢一两年后你就发现你们的牧师变成卡奴了。那在这种状况里面，我就想到在当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帮别人做保，但是我们就让我们自己陷入某种经济生活的网络当中。这会不会是我们所面对的呢？这会不会是我们要小心跟谨慎要提防的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再举第二个例子。也有可能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原来的地方，我们的生活经济条件不是非常的宽裕，到了美国来，我们好辛苦的念到了一个学位，然后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然后就开始有收入，就开始考虑到我们的生活。那会不会到渐渐到一个地步，不知不觉生活的享受呢就成为我们的目标？那重要的是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就让我们背负了过重的债务。你可能呢有一个收入，你可能考虑要买一个房子。那我不是说买大房子不对哈，你可能因为你买一个大房子呢，你的团契就可以搬到你的家里面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哈。那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只有大房子的人可以把团契搬到家里面去聚会。我在爱丁堡的时候，我住在学生宿舍里面，两个 bedroom 的学生宿舍，一开始六个家庭在我们家聚会，后来变成十几个家庭，还是两个 bedroom， 还是一样在我们家聚会。所以你的房子是小房子，团契还是可以到你们家去聚会。好，回到原来的状况里面，如果你的收入，你衡量你的收入，你可以买一个60万的房子。但你想说，哎呀，我的同事他最近买了一个房子，好漂亮啊，我不可以输给他，或者我要追求那样的享受，你就超过你自己经济能力的负荷去买一个100万的房子。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也让你自己某个角度来说，因为背负过重的债务，陷入那个网络当中。 你就发现啊、哦，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贷款太高，不是你可以承受的。那么这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子呢？第三个，我们跳开经济的生活来讲，有没有可能是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有没有什么言行，有没有什么习惯是不对的？我们说了，我们做了，我们说了，我们做了，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是私下做，偷偷做，不让人家知道做，但是呢，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把柄被抓在别人的手中。所以在公司里面，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把柄被抓在别人的手中，也许别人会要求你，逼你做一些更不想要做的事情，那你没有办法不做。为什么？因为你的把柄被抓在别人的手中。这是什么？这也是一种网络。我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实际这样的例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呢？如果有，赶快去解决。如果贷款太高，你承受不了，赶快去换一个便宜的房子。如果做了不对的事情，你就去承认自己的错，求人饶恕谅解。甚至当你去认错，当你甚至为了这个缘故你付上了一些代价，你离开的时候，你的心是平安的，你是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你付了代价，你付得非常的平静安稳，你付得非常的喜乐。你付一些代价，让自己在神在人面前回到一个无愧平静安稳的状态里面。那么第二个事情，我发现今天我前面话讲的太多，也许第二个事情可能要讲得更快一点。六章的六到十一节，简单的说呢，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不要做懒惰人，然后在那当中告诉我们要以蚂蚁为师啊。然后呢，我们也在那里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形容，说懒惰的人睡觉哈。那这个可能跟现在的处境不一样，在早年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不会有太多的活动，所以呢，早上的你理论上来说，你晚上会很早睡觉，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夜猫子啊。那我们在当时理论上很多人很早睡觉，所以早上应该 suppose 是要很早起床，但是有这样的状况，这个早上爬不起来，好像我们中国古代这个《论语》里面孔子骂这个宰我昼寝一样，哈，这里也是一样，哈，它有许多许许多多生动的描写，告诉我们说要勤劳。那我想在这个背后的精神在于，神透过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对生命认真。犹太人对生命的体会是，生命来自神，是神的赏赐，因此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对生命认真。好好的活，一辈子认真，让我们的生命不要白活。因此呢，不要闲懒，好好的努力，追求给自己、给家庭最大的幸福，也追求给自己的乡里最大的祝福。这是我们可以在箴言里面看到的他的这个教导背后基本的精神。但是我们怎么从这地方来看我们今天的生命呢？一方面来讲，很重要的精神，我们的生命要殷勤，不要闲懒。要好好的过日子，要怎么样？要对生命认真。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的处境有一点跟那里当时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的处境好像会让我们感觉这不是一个 issue。 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怎么会懒惰？现在呢，你在公司里面，老板逼你为他卖命啊，在家里面说小孩逼你要认真，有的时候太太也逼你认真，有时候先生逼你认真，有时候生活的压力逼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孩子逼我们，是我们逼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处境好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对生命认真与否，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对生命忙碌与否，而是在于我们为什么而忙，而是在于我们为什么而忙。我们每个人都很忙，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活出应该有的生命？否则我们就会像以前台湾有一首流行歌，那首歌叫忙忙忙，忙碌会让你茫然，最后让你对你的人生是盲目的，因为你非常的忙，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人生往哪里走。我们一方面要像犹太人一样认定生命是神所赏赐的，而且呢，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重价所拯救跟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不能辜负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宝贵的生命。因此我们不只要很积极的活，我们更要怎么样？我们要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我们更要活出容神益人、爱神爱人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非常的忙， 但是我们反省一下，在我过去三年的忙碌生活当中，我所忙的有什么事情是容神益人的，有什么事情是爱神爱人的。我们要反省过去三个月当中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恒，可以在永恒里面的时候让神得到奖赏的。过去三天呢，今天早上呢，还是当我们反省我们过去三个月的生活的时候，发现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人生是一片空白。所以有可能反而在这个时候，你是需要停下脚步来思考你的生活，你生活的方向对不对，你生活的方式对不对， 你的生活是不是神要我活的，然后从那一个社会环境给你的压力当中靠神的恩典释放出来，然后提醒自己， 我对生活要认真，但是我所做的，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对我的服事，跟我对信仰的追求，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才能够看到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对生命真正认真的生命跟生活。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去活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非常需要那一位赐人智慧的神把智慧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情况，许多的处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去做最好的决定。我们这样子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